我记得上两个月的今天也是这个单月的第二个星期，我在这里问大家说，今天你们觉得有什么特别啊？诗班就说因为今天有诗班。对了，今天有诗班，今天很特别。OK， 今天其实是一个15年前一个美国大悲剧的日子。我们也可以说是整个世界，在这个911的这个15周年纪念，让我们再次想到、感受到那一种的无奈、可怕。15年过后，不表示我们今天平安了，乃是我们还是活在更不安全的情形之下。所以若是你近日会到欧洲去，有人就马上跟你说，你还敢去吗？因为大家的心都是非常的慌慌。若是我们讲到这个世界呢，我们从国外到我们美国国内发生的事情，包括最近总统选举，其实都让每一个人心中觉得忧心。很多人见面都喜欢问，你想你会选哪一位总统？好像大家都不会给你答案，只能够摇摇头，只能够摇摇头。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心中的默默在向神发问，我们会问神你在哪里。我们不敢大声地说，因为我们要有信心过日子，所以我们小小声地自己问自己，或者跟神说你在哪里。甚至有时候呢，我们也告诉我们的神说，你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吗？你知道现在这么多的问题在世界上产生吗？前几个星期呢，就说到挪威这个闪电哦，把360多次的那个应该叫做花鹿吧，花鹿鹿啊 deer， 这是 reindeer 击杀了，这个闪电击杀的。当时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你击杀不要击杀这些嘛，你就击杀那个恐怖分子吧。”我马上就有的感觉，我说神你什么都可以的。可是后来我就说对不起上帝，我好像比你聪明，这样好像我比你更公义的感觉，这样其实是我们的愚昧。所以有时候呢，除了这个国内国外的事情之外呢，加上我们有时候身体上出了毛病，我们的健康有问题，还有我们家里的关系有问题，我们的工作有问题，很多都在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问神你知道吗？我想神怎么会回答了，我想因为我要讲这篇道，所以我说神会这么想，神的回答应该是这么说，我知道你们发生的事情，但是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地面上所有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神要告诉我们说我都知道，可是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今天我是要跟大家思想的这个题目，就是要知道我是谁。这个是谁说的？是神说的一句话。所以自从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他到今天维持着这个万有的过程，还继续在维持他的运作当中。神就是要世界上所有活在地面上的人都能看见上帝是谁。我们一打开眼睛起床，我们能够呼吸的时候呢，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脏，我们看不见的心脏一直在跳动的时候呢，我们会说 谁这么聪明，让我们睡觉的时候呢，心脏呢不会忘记跳动。神让我们这个人活在地面上，一打开眼睛我们就看见，我们呼吸了非常新鲜的空气，我们看到了世界所有的万有。上帝岂不是透过这些所有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知道我在这里，你要认识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借着看见的看不见的，或者是我们感受的感受不到的，最重要就是上帝渴望我们借着这一些所有的能够认识他是我们的上帝。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就把这一些最重要的东西都把它挤在旁边，以为是自己的生活最重要，自己的收入最重要，自己的健康最重要，所有都是自己的，所有的最重要。所以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眼目，我们的眼睛只看到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忘记了抬起头来看见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我们认识他多少。所以今天我又透过诗篇四十六篇跟大家来谈一谈，特别是在四十六篇的第十节，第十节的经文，跟大家来谈谈这段的经文。我这个打出来的是新译本哈，有时候我会用新译本，有时候我会用这个和合本。新译本呢，他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因此地虽然震动，群山虽然崩塌，进入海洋的深处，我们也不害怕。虽然他说虽然海浪翻腾澎湃，虽然沙域因为波涛汹涌摇动，我们也不害怕。有一条河，它众多的支流使到上帝的城充满快乐，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城中，城必不动摇，天一亮神必帮助他。列邦喧嚷， 万国动摇，神一发声地就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保障。你们都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样使地荒凉，他使战争止息，直到地极。他把弓支溃，把矛砍断，把战车用火焚烧。你们要住手，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我要在列国中被尊崇，我要在全地上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保障。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呢，就是这一段的经文的背景。传统的认为呢，这个背景写诗的这一个诗人呢，因为借着这个亚述怎么样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上帝怎么样透过他的手来帮助耶路撒冷他自己的圣城，是记在列王记下的十八章那边跟十九章那边说到的，来去写这一篇的诗篇。这个是传统的认为。所以诗人就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写了一些非常形容了当时政治跟现象呢，当时的现象呢是非常的不安，让人不安，很混乱的情形。他用这些来去形容，就是地在震动，群山崩塌，就是群山都倒入海洋的深处里面。还有呢，海浪奔腾，大奔腾的，大声的，这个海浪的水都在那边摇动，列邦喧嚷，万国动摇。用这些的词句呢来形容当时写诗的背景呢，是非常的让人不安的情形。然而 上帝却在其中，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上帝却在其中呢，竟然用了一句话，用第一人称。他写了以后呢，这个诗人写了以后呢，就用第一人称呢加入这些的话，就是耶和华神说的，你们要住手，要知道我是神。之前的时候呢，这个圣经之前的，这个这一节经文之前呢，都是说到神神神，可是这一句呢，就是换为第一人称，神自己说的话。所以因此在这个这么大自然的大变动、混乱、政治的不安的时候呢，神要我们学习的，神提醒我们的，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所以今天我们的世界还不是这样吗？世界大乱，甚至有人说呢，若是那个 Trump 呢做总统呢，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到了，而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我们也不知道说那个世界大乱，我们要的，我们跟上帝说，上帝，我们要的呢是神迹，我们要的是你动手，我们要的呢是你呢降下烈火，把这些恶人都杀死，我们要的是这个。我们不能休息，我们不要休息，我们也不会休息，因为我一闭上眼睛都想到我的病，我一闭上眼睛就想到我家人的问题，我一打开电视就看到那些种种事事的那个大自然的变迁变化，还有那些的凶煞，没有一个好东西让我们看。我相信你的感觉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很现在很不喜欢看到，开始做到叙利亚、阿富汗啊，或者是那 ISIS 的时候呢，我就真的不想把电视关掉了，因为心中已经在伤痛了，心中已经太多的恐惧不安在里面了。可是这些环境一致的来向我们挑战，让我们心中非常的不安。所以我们跟神说，我们要的是神迹，我们要的是你动手。可是神告诉我们说，我要你们是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要知道我是神，这个是一个相信主的人，是一位有信仰、基督教信仰的人，这个信心的一个起点。要知道我是神，我们可能问，就是说这么多的神，我们信哪一个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唯独耶和华是神。这么多的神，我们不能乱信神，因为我们乱信了就是盲信，人说信就信，我就是迷信。可是这一位的神，我们要从哪里去认识他呢？我们怎么样从历史来看一看，哪一位的神呢却是创造天地万物，而且还是在维持这个世界的运作的这一位神呢？我们要看一看哪一位神呢是掌管我们生命，而且给我们生命，而且带着我们生命的这位上帝呢？世界上有很多的神，所以有很多人七早八早，或者是新年一月一号的时候呢，他们就第一个跑去庙里面去拜了。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神，他们只要的就是请你保佑我今年过得好一点。所以很多的神，到底我们信哪一个神呢？刚才我说，我们要知道从历史里面来看一看，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刚才我们读着圣经里面呢，有两次记载，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在第七节跟十一节。我们要看看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不是叫我们只是敬拜他，我们所相信的神不只是叫我们供奉他， 他要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位上帝呢，原来他是希望可以跟我们在一起的，他渴望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一位神，他虽然是坐在望不可及的高高在上的这一位神，他不是只在天上做遥控来在这个世界上来运作他的工作，他不能只是在天上坐在宝座上要我们去敬拜他，我们要去遵从他。可是诗人在这个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歌颂当中呢，他们就在那边说写下的时候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就跟我们在一起的。神是非常渴望跟我们陪着我们同行我们人生的道路。我已经说过了，圣经也是在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那边就告诉我们，万物所有被造的一切呢，要人认识他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透过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要让我们知道天上有一位上帝，而今天他要道成肉身在我们的当中，已经道成肉身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在旧约时代他们已经觉得了，虽然道成肉身耶稣还没有来到地面上，还没有按着热期来到地面上，可是呢，他们已经感受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已经感受他们的上帝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看旧约，旧约圣经是非常的宝贝，当我们看旧约圣经虽然是很难读，很枯燥的，可是你却可以看见以色列人跟他们的上帝，就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跟他们在一起那种的关系是多么的真实。他们的上帝怎么帮助他们胜过战争，他们的上帝，以色列人的上帝当时怎么样带领他们渡过红海，那个上帝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入埃及，再出埃及，怎么样与他们同行，在不可能的情形之下，他们的上帝却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了解上帝跟他们在一起，上帝与他们同行，而且上帝非常喜欢，非常渴望与所有相信他的儿女们同在。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关系的信仰，不单只是敬拜上帝的信仰，是个关系，我们跟我们的神，而我们的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个人的关系。这种的关系呢，就是说神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称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呼叫他为我们的阿爸父神，天上的父，阿爸父神。所以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一节他说什么？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因为他跟我们在一起，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他认识我们。在任何的光景当中呢，连父母亲怎么样看顾孩子，孩子还要跌下来，还要被绑架，一转身就不见了孩子。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同在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陪着我们，带领我们。而且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神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随时就是任何时候都成为我们的帮助。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就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好像我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讲过关于圣灵的时候，所以呢，这个诗篇很清楚的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避难所是什么意思呢？避难所就是说到呢，在危险当中，他提供我们保护我们的一个地方。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差不多七八岁吧，我就记得我们家的前院有草坪。 这个草坪呢就有一个防空洞，就挖了一个洞，就是好像 L 字形的，你进去了以后你就跑到那个洞里面去躲藏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我今天也想不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但是我们家，很多家都有。那个政府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家门前门后都好，就说挖一个防空洞，有事情警报的时候你们就躲到那个洞里面去。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呢，就是有段时间中共跟印尼呢有一些就是问题的存在。 OK， 所以我一直说我读中文到六年级，所以我今天用的是很俗气的中文，就是六年级我就读了六年级，那个是共产党的那个熏陶之下，所有共产党的歌我都会唱的。小小的时候就带我们排队去看什么雷锋叔叔的好榜样，这些百毛女这些的戏我们都看，这都是唱歌的。你唱起歌来你就觉得很想把生命都奉献给他的。 OK， 那个就是防空洞，防空洞就是有紧急的时候你就跑去那边就没问题了。后来我觉得我大了以后十几岁的时候，那防空洞呢我们变成垃圾洞了，有垃圾就丢在那个地方去了。那后来我再回去的时候，那个洞就已经不在了，不存在了。所以呢，这个避难所，神告诉我们说，在任何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我是提供你，给你一个可以荫庇你的一个地方。神是我们的力量 ，OK， 神是我们的力量，就是说，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在危险当中，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勇气继续走下去。所以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神他们不单是我与我们同在的，以色列的神给我们看到他是在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给我们帮助的，从这个诗篇里面看到。还有就是在历史当中留下神很多行动的记录，在旧约圣经里面。所以他在这里是形容到一些，我就不需要深入每一节的去跟大家来去分享这些。这个这里呢就是形容到了上帝在以色列人的圣城当中，神与他们同在，即使他们遇到很多的问题，神还是在这个城中来保护他们。所以神的同在不是说在天上他来保护我们，不是，乃是他在这个城中，神的城充满了快乐，至城就是至高子居住的地方。神在我们的城中，城必不动摇，因为耶和华跟我们同在，因为耶和华上帝是与我们同在，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唱赞美诗的时候呢，他们知道，他们也确实知道他们曾经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中，上帝还是继续帮助他们。在很多列国对准他们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继续的得胜。所以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又拉了雅各的神呢？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就是讲到以前在以色列人当中，上帝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留下了非常多的那个行动，让我们知道神就是独一的真神，这一位神就是与人同在的神，这一位神是愿意帮助我们的神，他可以帮助我们的神。所以从这个夹着这个中间的经文当中啊，上面的一段经文有一条河，到下面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这个中间呢就夹了这一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保护我们的神。所以诗人在那边在讲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被上帝保护而得胜的时候呢，他们的一个见证就是说，我们也不害怕，我们也不害怕，两次提到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都不害怕。问题是圣经里面记载了非常多以色列的历史， 而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也论说到上帝怎么样在他们的当中与他们同行保护他们，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在历史当中已经很记载的，不但是圣经，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都记载的。问题就是说，这一位以色列的上帝是不是我心中的上帝？那问题就是说呢，我们的头脑上我们看圣经，我们了解上帝就是这么伟大的，上帝可以带领人经过红海，上帝可以带领人做过任何的一些的事情，是好像列国的人都好像觉得很惊讶的，只能说神在他们的当中啦，就是这样。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一位的上帝怎么今天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上帝呢？这个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有很多人呢，他会觉得这个是历史，可是我怎么样把这一位历史的上帝，我知道在旧约圣经所提到的上帝今天高高在上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成为我今天我个人生命当中的上帝，这个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关键问题呢，就让我们懂得怎么休息。若是我们在头脑上我们很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可是呢我们却没有成为把他跟我的关系拉成一起的话呢，危险来到，问题来到，我们还是非常的紧张，睡不着，很难受，很挂虑。所以我们每一天做基督徒还是挂虑，我们的生命还是紧张，我们还是不能睡觉。为什么？我们知道了，你就告诉他说你要好好祷告，我知道，可是我就是安静不下来，因为这一位神只有在我头脑当中，我知道他是创造万物的上帝，我也知道他是带领以色列人的神，的神曾经多次的行过非常多的神迹，我们也知道上帝是跟人在一起与我们同在。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得到，为什么我今天还是照样的跟不信的人一样，我的心里还是非常非常的慌张呢？所以这里就要提醒我们，以色列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而且是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上帝，而且呢他是在患难当中随时的那个帮助。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记载了上帝多么伟大的上帝，可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神也要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做这样的上帝。所以今天我们不再说以色列的上帝，我们只说我所信的上帝。今天我所信的上帝，我了解的上帝，我经历过的上帝，我认识的上帝，所以我放心，我就可以休息。我们怎么样可以从这一个我们所认识的上帝转变成为真的住在我的心中我的上帝？那你可能告诉我说，我接受主的时候主已经住在我的生命当中咯。对，那个是千真万确，千真万确，我们的上帝已经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我们不是以色列百姓，我们没有经历。他们说他们的上帝照顾以色列人，我知道照今天也是照顾，可是这里说现在却做了他说你们从前，就是我们这些啊不信我们这些外邦人，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透过灭什么东西的？从前我们未曾怜悯，现在我们已经被上帝所怜悯，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就是保罗说的那个奥秘，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到地面上的时候的那个奥秘就启发了，就已经不再是奥秘了， OK， 已经启示出来了，让我们有资格，让我们有这种的机会 透过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的上帝，今天是我生命当中的上帝。这种信心呢，这种信心呢，不是透过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去信心的去接受它，用信心的去接受之后呢，我们开始学习，在任何的一些情形当中，一些需要当中，我们要认定我们信的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当我们的眼睛一直注视，一直被提醒说我们的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上帝多么的伟大，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一直把我们眼睛看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帝你太小了，好像帮不了我们的忙。当我们的眼睛看着这一位上帝的时候，他是多么伟大，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好好的在圣经里面去了解这一位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去尝试去感受他，用信靠他，感受他，感受他的真实，就像以色列人感受他们的上帝一样。当我们欢迎这位神住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要记得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地位的，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经历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可是我们要交给他，我们要把我们这位的上帝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不是我们带领他。所以必须用信心接受，还有我们信靠他，他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来让我们体会在大事上小事上，我们要有把握的告诉说，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上帝，你告诉我们要休息，让我相信你。我们要用信靠、信任与信靠。好，信心的回应就是要休息。刚才我们看的新译本呢，他就说助手。OK。所以有一些的翻译的大体上啊，那个意思都差不多，那个休息意思就是你要住手，不要自己在那边抓，在那边还要忙碌啊，这样住手，你要停下来，放手，你要放松，就休息了。就像进门教会去年呢，给我这个安息年，就是休息年。这个休息做什么？进门教会你不要理了，你就去吧啊，你就住手，你不要再看了。甚至很多人告诉我说，你不要看电脑了，你不要回信了，什么都不要了。就为什么？你不要理这么多，你就好好的去休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住手。为什么我们要住手？我们怎么样学习住手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承认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做到的时候，可是我们已经尽了责任去做了以后，其他的我们就告诉神做，交给你，让你去做。当我们知道他就是那种那个伟大的独一真神的时候，就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中认定他，我们就知道他是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学习在他面前把一些我们觉得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要放在他的手中。他给我们教导的，比如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啦，你卸给上帝了以后你就休息啦，你不要再忧虑啦，你卸给我了嘛，我来担当了，上帝就来担当了嘛。还有呢，我们能休息是对上帝的一个信任。所以我们信主，我们信到对上帝信任吗？或者是我们信了以后，我们祷告了，我们睡觉还做梦，也为了这个难题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或者是我们的心很慌，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些太大的问题。 能够休息是对神的一个信任。圣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相信他，到他的面前来，让他来帮我们承担。我带着短宣队最后一次到巴西的时候呢，他们带我们到一个布道所， 带我们到一个福音站，另外一个福音站开车差不多有两个小时，叫做豪海。豪就是很漂亮的海，豪海，三点水一个豪。这个豪海呢，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因为他晚上聚会，所以我们两点多三点就开车了。那宣教师就帮我们租一个车子，也租一个车夫，他们是这样的，租一个车子又租一个车夫。好了，我们大家上去上面坐了。去的时候还好，因为塞车所以走得很慢，可是我们去到了以后天都黑黑了，什么海我们都看不见了。聚会完了以后已经差不多十点多了，好了，大家上车回家了。那个时候呢，所有的弟兄姊妹啊都睡觉了，就是我一个不睡觉。为什么？因为我不放心啊，我一直看着司机怎么开车，因为他们的开车很可怕的，他们明知道你在那边停车，他还是加油，到你的前面的一点点的路他就停下来。所以我好几次呢，在坐这个车子的时候，我就说哦，这样那后面的那些年轻人或者是弟兄姊妹跟我去的，打开眼睛看看，又闭上眼睛又继续睡觉。哎呀，我就好觉得他们好幸福，为什么他们可以休息我不能休息呢？因为我不放心，因为我要掌控。若是我在作为司机的那个位置，我会告诉他们说不要小题大做， OK， 好好的睡觉没问题的，因为呢是我在掌舵，对不对？因为我不放心，因为我不放心那个司机，哎，怎么开车这样。你不要，我们不要用美国的方式来看他们怎么开车。后来宣教士没办法了，就告诉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每一年都请他帮忙的啊。他即使是这么讲我还是不认识他。从开车到回家，哎呀，我紧张得不得了，我就觉得他们怎么开车开得这么可怕，我真是希望把弟兄姊妹平安的带回三藩市来。我能掌控这些吗？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休息是因为我们放心不了，因为我们不认识对象，因为我们对对象，我们对我们所相信要交托的那个对象，我们不够信任。信任呢，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个信任呢，要从小小的事上，我们要去学习操练。所以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应该都要从最小的一点告诉主说，主啊，我放心交给你，我就不要担了， OK， 我已经做到我能够做的，其他我不能做的我就交给你了。学习这样放心。我在那预备讲章的时候呢，到星期天的晚上我就开始祷告了，主啊，你要给我话。到了星期三的时候我又没有话，可是我又紧张又不紧张，主啊，你没有给我话我怎么讲呢？我又不紧张，说上帝你知道的， OK， 你是神，你知道你要告诉我的。所以每一很多时候都在学习，有的时候是很想掌控，有的时候呢就说上帝我知道你是神，你知道所有的一切，你就做工吧。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紧张，我们都是这样的在学习。可是在学习慢慢越来越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原来很多事情我们尽了责任去做了，其他我们不能做的，我们要学习放在这大能上帝的手中，让他来接手，让他来接手。所以呢，要给他接手之前呢，信任，我们对他的信任是最重要。又回到说，我们怎么样信任这位上帝，以色列人的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呢？我们要好好的在圣经里面去了解上帝的真理，因为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神说我在这里，你去找我吧，你去认识我嘛，你去经历我吧，就让我们透过生命里的圣经里面去经历我们跟上帝那种亲切的关系，而我们生命要改变。所以 我们告诉神说，神啊，你讲得很容易了，你们要就是要知道我是神，可是我们学起来真的不容易，可是要学，要学，因为是正是这个祝福。有一次呢，2012年，我记得我很巧的时候呢，打开了电视，原来这一个 Nick Valenda 呢，刚刚有电视的直播 ，OK， 他是走这个 Niagara Falls 这个加拿大，那个半个小时之前给我开到电视，有的话有了，我就坐在那边好好的去看这个人，有没有人认识他？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后来呢，他2013年他又走大峡谷，他们的家族都是走这个钢线的，他的爷爷死在这个钢线走钢线的时候跌倒死的，他们还是照样。可是他一边走的时候啊，我好感动，他一边走一边说，耶稣啊，太漂亮了，这个地方真的漂亮。他说 Jesus I love you, thank you you, 他就是在那种 How beautiful you are, 他就是这样。他爸爸呢，就从另外一个端呢，就用这个跟他讲话，我相信他有耳机吧，就跟他在讲话，他就回答他爸爸，哎呀，现在好像风稍微大一点点了，他爸爸是说你要小心啊，什么什么，就跟他在聊天。当有一个小孩子在对面看着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紧张的时候，或许你要问他，你说小朋友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我们大家看都冒了满身大汗的。就是那个小孩子告诉你说呢，你就哦，原来如此。为什么他会告诉你说我一点都不紧张？因为那是我的爸爸，我知道我的爸爸会走完这个路的，走完这个杠线，因为我认识他，我知道他做得到，所以我放心，我不紧张。我们有没有曾经在非常这个上面应该是他是走这个大峡谷，下面那个是走Niagara Falls的，你们可以看看那个他们的 video。 OK， 当我们对我们要交托的问题放在那个被信任我们所信任的手中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一般上都要休息，都会休息。就像小孩子跟父母亲走啊走啊，小孩子自己走开了，走开了以后呢，他就从这个要那边去啊，有一个大洞，他怎么走呢？妈妈已经走过去了，他就好紧张，想要跳，妈妈说住手。哎，妈妈说住手之后呢，妈妈就告诉说，好，现在我牵着你的手，我说一二三你就跳过去吧，他就停了，他知道他走不了。可是当妈妈别人牵他说哎，我来带你，他是不敢的。当妈妈的爸爸拖着他的手的时候呢，他就有感，一二三就跳下去了。什么事让他放心，什么事让他大胆呢？因为他的手放在一位信任的父母亲的手中。当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所以基督徒我一直觉得我们信主一定要信的百分之百对他很认识很了解放心的，我们就会享受休息。如果是我们一半一半的话，我们的生命呢就一直活在一半一半这个紧张的状态当中。所以基督徒我们有了主，主没有答应我们说你有病我就医好，你有什么事情我就行神迹，没有。可是他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会陪伴我们走，这个是最重要的。戴德森弟兄呢，他在极其软弱就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极其软弱，我不能写信，我也不能读经，他说甚至不能祷告，我只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躺在上帝的怀中安静休息信靠他。这个是我最后的时间了，我信得过这一位的上帝，我只有好好的休息等待他把我接回去吧。 我信靠他。所以这样的人一点都不用挣扎，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都要学习不挣扎，因为我们挣扎也没用，我们只能够学习交在上帝全能的手中。这里告诉我们说，若是你们是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你们要住手，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就要在列国中被尊崇，我要在全地被尊崇，要被尊崇，还要在全地都是被尊崇。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个见证，这是一个见证。当基督徒在最困难的当中，他能够继续的走完他那条道路，而且喜乐的放心的，别人都会觉得你是神经病了。不是神经病，乃是我有一位神支撑着我，乃是有一位神让我继续的喜乐，环境不影响我，环境不影响我，我的内心里面我知道我信靠的是谁，我信靠的那一位怎么样带领我走过，他会带领我怎么走过这个难关出去。当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觉得你很奇怪，可是后来他会告诉你说你的神真行。这个就是上帝被尊崇。神要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经历他，神也要透过我们每一天生活的经历当中呢，能够把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的带领把它表现出来。以色列国他们也是这样，有一句的圣经怎么说，这段的经文呢，这段的经文呢，就是我看一看西西家王所说的。西西家王是一个好王， OK， 神多次的帮助他脱离敌人的手，其中在亚述人的手中的时候，他怎么说？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了。可怕吗？他们真的好可怕，哪里他们都去，哪里都占有他们的地图，将列国的神都像神像都扔在火里面了。哇，他们好像是好像是神这样，把其他的神都丢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啊。讲到这些神像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之后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是耶和华上帝。这个就是回应这一段经文。当这一段经文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你们要驻守，你们要停手，你们要放松，要知道我是上帝的时候呢，上帝的名字就被尊崇。因为谁继续做事，就是上帝继续做事，上帝就把我们的问题拿起来，上帝就把我们的环境拿起来，之后呢，列国的人，我们家里的人，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同学，看到我们怎么样有力量有喜乐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你们的神真行，我们的上帝就被尊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一生当中信了主多久，五年、三年、两年、一年，或者是二十年、五十年，我们信了主这么久，有没有人告诉我们说，哇，你的上帝真行，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告诉，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信了主吗？你祷告你的主，你怎么这么担心呢？这个是见证吗？这个完全不是见证。不信主的人有时候提醒我们，你不是信主吗？你信主你就祷告你的上帝啦，你不要这么悲惨啦。这个真的是羞辱上帝的名字。我们应该是从我们最认识的人开始，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上帝真行。有一个上帝的仆人说，怎么样可以看出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程度呢？就是在他落在最糟糕的情形当中，他照样的往前行，照样心中充满喜乐，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就是在那一种的 光景当中，你就可以看见他的价值观，你就可以看到他对上帝的依靠，你就可以看见呢他怎么样来去面对他这种的日子。我们就是这样，我常常也是求主帮助我，在最关键的时刻，最难的情形当中，看我们怎么把自己上帝，我们对上帝的信仰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表现出来，我们的价值观，对上帝的价值观不妥协，不妥协，我们的信仰我们不随便妥协，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任的那位神，他是独有的这唯一的真神。所以这个诗篇常常给我提醒，提醒什么呢？就是提醒说，当我们要认定这位神的时候，不是一天两夜，我们要立定心智，更多的去认识他，更了解他，更感受到他。当我们这样的去追求这一位的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慢慢的去放手，我们越不放手，我们的上帝做不了东西。他不是做不了东西，他就让你去做吧，你都不愿意放手。就像有个小孩子，他你给他一个手机了，他看那个儿童节目没有了，变成黑白了，那他就一直说，他就哭了。妈咪说来我帮你，他又不放手。你不放手，你怎么可以帮他的忙呢？你说孩子，你交给妈咪，妈咪帮你，说 no， 他就怕妈妈一拿走就不见了。他就不放手，不放手，你怎么可以帮他的忙呢？所以上帝要我们放手，要承认我们有软弱，承认我们有需要，要承认这一位上帝带领着我们，甚至我们的生命都是他带领着我们，我们就放心。所以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活得活泼，我们活得轻松，我们活得很享受我们的上帝。最后还有剩下很快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学习，在这一方面去学习上帝对我们的提醒，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一定要，我们每一天要读圣经啊，每一次都是回到读圣经，是你没有读圣经，你不认识你这位上帝是值得信任的，加深你对上帝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第二，你要将近日所遇到的问题学习放在神的手中，每一个人都有你现在生命当中有的问题，学习交给他。你交给他不表示你不要做事，不是，你刚才听我所讲的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让上帝来做，那是完全不对的。我们不做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尽力了，能尽力的我们都做了，我们不有病了，我们不是找医生，我们已经祷告当中找最好的医生了，可是我们控制不了那个病情怎么样，我们只有交给上帝，不用自己拿来担。所以我们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怎么去处理，之后呢我们就告诉主说，主啊，我处理的只能够这么多，我交给你了，让我轻松，让我休息，我要看着你怎么样处理，接着下去处理这个事情。每一个人都有生命上遇到的问题，不论是大是小，学习，学习认识你这位上帝，透过你慢慢交给他的时候。第三，睡觉之前把心中的烦躁的事交给主，啊，不要把我们的问题带回睡觉的梦中，不要，交给主。说主啊，让我好好的休息。所以好好的休息也是让我们学习懂得放手的这个享受，我们就好好休息。最后，若是你对这篇讲章忘记了无所谓，学习背诵这篇经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因此我要休息，要知道你是神。我要休息，要知道耶和华是神。我给弟兄姊妹来学习，这个在月语我给他们这个背诵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么学习哈。好，大家一起来站起来。 把它背诵啊，背诵的时候是这么做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要休息，要知道你是神。哎，好，一起来再一次啊，预备开始。所以我要休息，要知道耶和华是神。再一遍，预备开始。神可以吗？好，我丢掉这个啊，来试试看。预备开始。随时的帮助，我要休息，要知道你是神，是神。把眼睛看上面啊，要休息，要知道耶和华你是神。再一次，现在讲的不是跟我讲了，跟你的上帝讲。OK， 预备开始。神是。要休息。感谢主，感谢主，不是100分，要记得背起来。OK， 大家请坐。